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主日良苑讲台的时间，也是我们一起敬拜主的时间。盼望透过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今天呢，在良苑讲台呢，想和弟兄姐妹思想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腓力传道给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一段的历史。那在还没有分享今天的经文以先呢，我们要稍稍的来认识一下《使徒行传》的一个分段。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呢，事实上已经说明了福音的外展。有人说呢，《使徒行传》的分段呢，恰恰如果你从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么这个路线呢，恰恰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些分段。那么从第八章开始，如果你留意呢，你会发现福音的触角呢已经开始向外延伸。特别是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你留意这节经文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你留意到没有？分散在哪里呢？犹太、撒玛利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从第八章开始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分段。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呢来看这一整章，只是说明怎么样福音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甚至在外邦的这些地方呢，能够被的使者来传扬。那么今天呢，我想从这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叫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那福音的使命，事实上从初代的教会一直开始到今天呢，福音的触角是不断的往外延伸。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你留意到呢，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么在这个第八章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腓力。圣经告诉我们说，腓力他先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撒玛利亚城呢，在当时也是一个大的城市。如果我们用宣教的角度来思想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宣教。而腓力在撒玛利亚呢做工的确也大有果效，特别遇见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而等等。那么撒玛利亚呢，他们人也领受了神的道，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呢真的有很好的果效。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从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突然跳了一个场景，到了一个往加萨的路上的一个旷野。在旷野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当你想到旷野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这种孤单，旷野会想到这种鸟无人烟的地方，福音怎么可能会触到这个地方呢？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看这段经文呢，你就会发现神的工作实在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我们来读一段这一段的经文。 《使徒行传》第八章26-40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生，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人物，叫腓力。腓力是谁呢？当然从《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事实上，如果你看初代教会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执事里面呢，其中就包括了腓力也在其中。换句话说，腓力是主所使用的一个使者，而这个使者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就是让他到外邦去传扬福音。那么《使徒行传》第八章呢，就记载这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腓力原本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传福音，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在那里非常有果效，福音的触角不断地往外延伸，所到的地方呢，都可以看见福音加美的脚踪。而腓力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么从腓力的身上呢，今天我想从三方面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第一方面呢，顺服上帝的引导。一个福音的使者在他生命中间一个最重要的素质是会顺服上帝的引导。刚才我说了，腓力是初代教会的执事，管理饭食的，但是呢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事实上到后来《使徒行传》再次出现腓力的时候，他和他的女儿，圣经记载他们是传福音的腓力。而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会学习的就是顺服神的引导。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神的引导不如我们所预期的。就好像腓力，他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传道很有果效，在人看来他很可能可以在那里继续为主开疆辟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你起来，向南走。”没有告诉他实际的地点，他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在路边好像等公交车吗？还是等路过的人吗？不知道。圣经说那路是旷野，而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了。这个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立刻的一个行动，他不是在那里犹豫说：“哎呀，有没有搞错啊？我在祷告祷告，是不是清楚神的引导啊？”圣经说腓力立刻就起身去了。这个顺服是一个及时的顺服。那么起来向南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料，就是意想不到。 那旷野呢不比城市了，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初代的教会，这种的旷野会给人一种恐惧、孤单、害怕的这种感觉。旷野真的不比城市热闹、受人欢迎，但是腓力并不是看这些环境，他顺服上帝的引导。那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上，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带领引导。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要学习寻求神的引导，但是当我们说寻求神的引导，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有一个预备的行动，就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呢？在传福音这件事上，我们看见腓力他及时的顺服了神的引导。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中间、生活中间，我们一样也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有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有一些的感动，可能神感动我们要向某某家庭、我们的一个朋友和他们分享福音，但是往往我们会说，哎呀啊，再过一阵子吧，或者说等方便的时候吧，或者说可能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环境那么紧张，不容易向别人来传福音呢、啊、等等，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无形当中呢，圣经所说的，我们很容易消灭灵的感动。圣经说不可消灭灵的感动，有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要向有一些人来分享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及时顺服的行动呢？腓力虽然在撒玛利亚做了很好的工作，但是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腓力立刻就起身往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特别是去到这个旷野的地方。但是圣经非常奇妙的就是用不料这个字，有的时候当我们顺服上帝的引导的时候呢，有人说我们生命中间呢，基督徒生命中间是充满了惊喜啊，这个惊喜就是不料，意想不到。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腓力顺服神的引导的时候，神会把需要福音的人及时的带到他的身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引导，我们愿意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一样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神往往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真的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呢，你心中有一个感动，你想要出去和别人传福音，但是另外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哎呀，人心刚硬啊，人不容易信耶稣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一旦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呢，这个不料往往就会出现了。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只是简短的传福音，但是呢，没有想到他当下就愿意接受，他当下甚至就愿意和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你就能够带领他来认识主的恩典。这个就是不料啊，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往往真的是我们心里未曾想过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你留意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管大权的，而且是一个太监。那如果你留意旧约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太监是不能够进入圣所的。那太监呢，在中国人我们容易明白这个字的意思，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职业。太监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进到圣所里面去认识上帝的，但是神恩典不偏待任何人，神仍然愿意把救恩临到这个太监。而关键在于是腓力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这是第一个原则，很重要。一个福音的使者，弟兄姐妹，我们要懂得顺服上帝的引导。第二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把握福音的机会。圣灵要腓力主动的去贴近那个车，圣经告诉我们说腓力起身呢、啊， 看见这个太监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他留意圣经特别记载，他是去礼拜，他是去寻求神，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念着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时候第29节再次出现，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那可能腓力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贴近这个车呢，但是圣灵告诉他，他就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中间呢，有一个我称之为一个属灵的方程式啊，往往就是圣灵的引导加上人的顺服，就会带来一个福音的机会。圣灵的引导加上人的顺服，我们会带来甚至创造一个福音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传福音很难啊，传福音我没有机会啊等等。但是关键在于，是不是我们要检讨的，会不会我们不自觉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是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机会，能够创造机会。所以当他贴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听见什么呢？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如果他隔得遥遥远远的，哎呀，不晓得神带领我来旷野做什么等等，他不会去顺服圣灵的引导的话，我相信他不会听见这个太监在车上念以赛亚的书。所以圣经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把握机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传福音呢，真的是要把握机会。想想看，即使是太监，神不偏待人，神乐意把这个恩典赏赐给他。而这个恩典怎么样临到，或者说怎么样让这个太监明白呢？乃是借着腓力的顺服，救恩可以临到他，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多多把握福音的机会呢？虽然啊，内地的教会现在面对很多的困境啊，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肢体们，我们都非常关心呢。也许面对这样一个寒冬时期呢，我们也会觉得传福音是相当困难的一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礼拜堂这么顺利，像过往一样那么自由的来传扬福音。但是会不会越是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在我们的前面的时候，也让我们继续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的一些朋友，我们一样有机会来向他们分享福音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多把握住一个福音的机会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错失良机啊！虽然机会啊不一定随时都有，但弟兄姐妹，甚至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想一想，我们可不可以为福音来创造一些机会？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福音是一种关系，福音是一种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当你要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懂得去建立这种所谓的关系。比方在教会中间，过去我们很多教会希望向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创造一些机会，而这个机会是让教会和这些慕道朋友有机会更多的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也给你机会传福音的话，你会不会把握机会呢？你甚至会不会创造机会呢？那你是比较被动，还是你是比较主动？或者可以这样说，你会不会化被动为主动，向你身边有需要的人来宣讲福音呢？这个把握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一个福音的使者除了顺服上帝的引导之外，很重要一点，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懂得把握福音的机会。戴德生牧师呢，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呢，他带领一个年轻人认识了主，这个年轻人就是倪永发弟兄啊。那么这位倪弟兄呢，当他信了主以后，他就非常喜乐。有一天他和戴德生牧师一起出去布道的时候， 他自己就问戴牧师一个问题，他说：戴牧师，请问福音传到你们英国有多久的时间？这个问题可能戴德生从来没有想过，他后来转念想想，他说福音到我们英国已经超过了100多年了。这个时候，这个倪永发弟兄呢，他就问了一个非常震撼的问题，他说：我的父亲生前呢，一直在寻找真理，一直在寻求真道，但是始终找不到答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问戴牧师，他说：福音传到你们英国，为什么你们到现在才把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为什么你们现在才来？你们来的是不是有点太迟了？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大大的感动震撼了戴德生牧师，他深深的觉得对福音的这种亏欠，所以非常著名，在他的传记里面，当他回到英国以后，他呼召更多的青年人到中国来，因为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非常著名的笕桥七节啊，就是这样由来的。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想福音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的创造机会，看重今天神给我们一个现今的机会呢？虽然目前国内的氛围非常的紧张，也许教会面对很多的打压，很多的困境难处，但是越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间，弟兄姐妹，是不是主给我们能力，主给我们恩典，主给我们机会，我们继续有机会能够向别人来分享福音，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创造一些福音的机会，和别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呢？那把握福音的机会，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传福音，我要再说，这个机会是随处都在，随时都会有这个机会的。这是第二方面，弟兄姐妹，我想和弟兄姐妹鼓励的，把握福音的机会。第三，一个福音的使者是什么呢？对真理明确的认识，而懂得及时的分享。要认识真理，你留意啊，当腓力听见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在念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呢，腓力问的一个问题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太监呢，他读以赛亚书读不懂啊，所以腓力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腓力上车与他讲解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第35节你留意啊，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相信腓力对真理的认识造就是非常足够的。当这个太监提出这样的问题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并没有说：哎呀，我不过是一个执事，你在这稍微等我一下，等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去找使徒来，我去找彼得来，来向请他来对你来解释这段经文。没有，可能等他去找彼得的时候呢，这个太监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那弟兄姐妹，机会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身边稍纵即逝，但是我们会不会在真理上是一个愿意装备自己认识真理的人？我们有一个明确真理的认识，以至于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和别人来分享呢？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是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人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当人提出一些圣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随时的来回答他们的疑惑呢？腓力就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你留意啊，从经上起，换句话说，腓力的根据是神的话，从圣经中间帮助这位太监真正的认识耶稣，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盼望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我们今天对真理的造就、真理的装备、真理的认识应该是更加清楚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啊？ 我们学习良苑的课程也是如此哈。我们学习很多圣经神学的课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当有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要用温柔谦和的心态度来回答众人呢。让我们的信仰呢，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真理做基础，真理做基础，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弟兄姐妹，今天你对真理的认识，你对真理的追求有多少呢？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挑战自己，我们对神话语的根基有多深呢？当然，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有很多的经历，这个固然是好的。那我不是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见证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点，我们很喜欢讲自己的经历，哎呀，神如何如何，神如何如何，我们很少去讲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所有的经历，弟兄姐妹，必须有真理作为一个根基，信仰是需要真理做基础的。刚才我说了，腓力不是在那里等说啊，我去找彼得来，他就是一个对真理有认识的人。当我们越懂得追求真理，当我们越懂得分享真理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奇妙的，神往往会把福音的需要，福音的机会就放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和别人愿意分享神救赎恩典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有机会向别人来传福音。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在圣经全备的真理上，我们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认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天腓力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甚至到后来进一步的为这个太监来施洗。那为什么这个太监会要求要洗礼呢？他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的解经家说，很有可能这个太监呢，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曾经看见有人接受洗礼，他明白接受救恩的一个过程中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腓力就给他施洗，给他施洗，而之后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这个环境好像又还原了，这个机会过去了，但是我们看见福音的果子成熟了。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太监不得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在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你看，腓力仍然是继续忠心的传讲福音。愿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能够学习一个福音使者的三个重要的原则：顺服圣灵的引导，把握福音的机会，同样明确真理的分享。好，今天就和你分享到这儿，愿神的话鼓励我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